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3号星期四，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几名共和党籍议员星期二致函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信函警告美国国防部据报道将会在日本冲绳退役他们整个 F-15 战斗机机队，而没有计划以美国永久军事存在取而代之。这个破坏了美国阻止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军对台湾发动攻击的努力，并且可能被北京视为软弱表现。国会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众议员加拉格尔和参议员鲁比奥和参议员哈格替等四名议员联合签署了这封给奥斯丁部长的公开信。这班议员在信当中说，我们认为美国国防部用轮换部署部队取代永久派驻战斗机的计划，将会导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前沿战斗力明显减少，从而降低了侵略的门槛，并且显示拜登政府关于印太地区的谈话要点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实际承诺之间的持续不匹配。美国空军说，国防部还未有就长期解决方案作出决定，但是所有考虑方案都包含比 F-15CD 更优越的先进能力。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随着 F-15 战斗机的退役，国防部将会通过在加手立临时部署更新和更先进的飞机去填补空缺，并且维持战备状态。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众议员星期二致函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要求美国商务部工业及安全局就最近发布的先进电脑芯片、超级电脑以及半导体制造设备的规则提供许可数据。麦考尔的这项监督要求目的在于审查工业和安全局在保护美国技术免受中国共产党侵害方面执行规则的有效性。麦考尔提到，有报道说美国出口管制的漏洞促进了中国军队现代化，其中一个例子包括中国去年成功进行了高超音速测试。拜登政府10月7号公布了一套范围广泛的出口管制措施，其中一项措施禁止向中国提供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工具制造的某部分半导体芯片，极大扩展了华盛顿试图减慢北京的技术和军事进展的努力范围。由于新冠病例的增加以及中国严苛的疫情防控措施，制造业以及整体经济蒙受损失日益增加。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暂停了在东部城市合肥工厂的生产。中部城市郑州亦感受到这种影响，郑州的工业园区庞大的苹果手机工厂宣布实施新的封闭防御措施，而该工厂的所有者富士康正在急忙地安抚那些对疫情限制感到不满的工人。中国正在面对自从夏季以来最大的疫情爆发，新冠病例在几个主要城市爆发，迫使几百万居民被命令留在屋企，或者根据严格的清零政策前往集中隔离设施。肯德基和必胜客连锁店的营运商百胜中国在星期三说，由于新冠疫情影响，他们在中国大约12400间店铺当中有1400间已经暂时关闭，或者自从10月份以来一直只提供有限服务，远超过9月份的900间和7至8月期间的平均400间。该公司在他们的季度收益报告当中说，全国范围内消费者出行减少并且削减有关开支，区域性疫情爆发使到疫情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并且继续对我们的经营造成影响。俄罗斯星期三说将会恢复执行促成乌克兰谷物经由黑海运输的协议。俄罗斯国防部长一份声明当中说，俄罗斯联邦认为目前已经获得足够保证，并且将恢复执行该协议。俄罗斯上个礼拜六暂停执行黑海谷物倡议，之前莫斯科指控乌克兰使用无人航空和航海载具袭击俄军的黑海舰队。为了应对世界粮食危机，联合国和土耳其在今年7月份促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协议，恢复乌克兰的谷物运输，并且准许俄罗斯运送化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二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俄罗斯宣布决定恢复执行黑海谷物倡议表示热烈欢迎。 古特雷斯话，佢继续同各方保持接触，致力于延长并充分执行该倡议，并持续致力于消除俄罗斯粮食同肥料出口嘅剩余障碍。俄罗斯暂停执行谷物协议喺过去几日内扰乱咗运输，而该计划嘅其他参与方努力将部分货物运出乌克兰港口，并且喺伊斯坦布尔按照协议规定进行咗一啲检查。喺俄罗斯重新加入谷物协议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称赞咗呢一份协议，话呢个系对我哋国家同全世界嚟讲嘅伟大外交成果。而美国五角大楼星期二对俄罗斯有可能尝试从伊朗同北韩获得更多武器用于乌克兰战争表达关注。美国指出，乌克兰近期使用伊朗制造的无人机打击平民基础设施，而伊朗的人员正在在克里米亚半岛帮助俄罗斯军队实施这些打击。伊朗一再否认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和军事支持。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话：，我哋确实关注俄罗斯亦可能寻求从伊朗获得额外嘅先进军火能力，例如地对地导弹等等，以便喺乌克兰使用。总部设喺亚特兰大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话，伊朗正准备再向俄罗斯运送大约1000件武器，包括地对地导弹、短程弹道导弹以及更多嘅自杀式无人机。白宫星期三指责北韩通过其他国家向俄罗斯运送炮弹，但是北韩否认有关讲法。伊朗星期三下令调查该国政府武装对抗议者施暴的有关视频和画面。在其中的视频当中，几名政府特工严重殴打名男子，其中一名特工踩着电单车剪过这名男子，另外一个人近距离向他射击。和很多其他伊朗抗议当中曝光的视频一样，这些画面的真实性不能够得到独立证实。这段视频在星期二晚出现在社交媒体上，被认为来自德克兰。国际特赦组织在推特上说，今日来自德克兰的这个令人震惊的视频再次提醒我们，伊朗安全部队是几咁残忍而且毫无底线。在这场有罪不罚的危机当中，他们肆意暴打和枪击抗议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英国的苏格兰大学争取和英国官员去商讨保留孔子学院。英国新首相辛伟成刚上任之际，他锐意关闭孔子学院的新政策就在苏格兰大学学界遇到阻力。不过苏格兰政界朝野都有声音反对孔子学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洛哲在伦敦的报道。
苏格兰的大学希望同英国保安官员作紧急讨论，尝试阻止关闭孔子学院的计划。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星期二在国会发言的时候，重申英国首相辛伟成在今年7月竞选时候的承诺。他指出，辛伟成认为孔子学院对英国不少大学的自由构成威胁，会研究关闭他们。英国有31间孔子学院，包括苏格兰的5间。根据泰晤士报，苏格兰5间大学在过去15年接收了来自中国相关机构共1300万英镑的资金，折合约1500万美元，来给孔子学院运作。苏格兰19间高等学院的代表机构 University Scotland 对那份报纸说，正在进行审查，确保孔子学院符合学术自由和机构自主的要求。发言人说，会同苏格兰和英国政府紧密和紧急地合作，确保学院运作，以及理解董勤达的发言的意图和理据。爱丁堡大学校长马菲森上个月底对那份报纸说，孔子学院并非安全威胁，形容他们主要是小型学院，处理文化事务以及对大学政策没影响。他又说，英国政府对苏格兰的孔子学院没有太大的管辖权，因为他们属于苏格兰政府的权力管辖范围。他质疑英国首相能否将他的意见强加于苏格兰政府身上。不过苏格兰政府内部亦都有反对孔子学院的声音。在星期二的国会讨论上面，苏格兰民族党的国防政策发言人麦克唐纳就作出严厉批评， 认为苏格兰唔可以依赖中国资金。
The broader issue as has been mentioned is the CCP using all of the instruments of its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马克·唐纳话：，好似我哋之前讲到，更广泛嘅问题系中国共产党利用所有佢嘅国际机构嚟骚扰、威吓以及追踪别人，呢、这个包括孔子学院。苏格兰保守党教育政策发言人戈萨尔喺推特话：孔子学院危害学术自由同埋大学学界。同时喺苏格兰议会议员嘅戈萨尔话：苏格兰民族党嘅官员需要尽快确认中国政府透过孔子学院喺苏格兰学校得到嘅影响力，以及作出嘅拨款将会终结。苏格兰政府发言人对泰晤士报话：期望所有大学理解同管理同国际合作相关嘅名声、道德以及安全上嘅风险。发言人话：大学喺进入新嘅国际合作之前，需要做好适当嘅审查，以及监察现有嘅合作，检视出现嘅问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目前通胀达到近几十年嚟嘅最高峰，房市紧缩，股市动荡，而且多数时候都喺度下跌紧。全美国各地嘅人都喺度为个人财务状况同埋国家整体经济情况感到担忧。美国中期选举会嚟紧喺11月8日举行，选民可能会喺投票中表现出佢哋嘅焦虑，佢哋亦都将决定共和党系咪能够从民主党手中奪得眾議院或者是參議院，以及哪一個黨派控制全國各地的州議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美國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的一個投資者史蒂夫·瑞恩說，現在的經濟非常之可怕，他有時候是去 Costco 那裡加油，因為他注意到那裡的汽油每加侖比其他地方是便宜40美分，手頭很緊，他認為這個是太悲哀了。目前通胀达到了近数十年来的最高峰，房市紧缩，股市动荡，而且多数时间都在下跌，全美国各地的人都为个人财务状况和国家整体的经济情况感到担忧。美国中期选举终于在11月8日举行，选民可能会在投票当中表达他们的焦虑，他们都是将决定共和党是否能够从民主党手中夺得众议院或者参议院，以及哪一个党派控制全国各地的州议会。在康涅狄格州有四个子女的无党派选民乌鲁蒂亚对美国之音说，他会在州长选举当中为自己的钱包而投票。他说现在买杂货是很艰难，有些产品价格上升了 30%， 到外面用餐对于他们家来讲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他认为有人要对这个负责。乌鲁蒂亚说，这个要怪州长是民主党人，他应对大流行病的举措和税收政策都削弱了小企业和中产家庭，他一手造成了他们经济的暴跌，经济状况绝对会影响他是怎样投票。茅蒙斯大学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2%的美国人认为通胀是联邦政府需要解决的，是极其或者是非常重要的议题。这项调查还发现，只有3%的美国人是赞成拜登总统为控制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所做的工作。佐治亚大学政治学者布洛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经济是今年大多数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怎会不是呢？每次他们开车在路上都会看到油价是涨得多高，每次他们走在杂货店里面都会看到牛奶的价格是升得那么高。他们正处于通胀周期，这个令人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的工资增长步伐并未有跟上。美国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比去年同期高 8.3%， 这个虽然低于六月份 9.1% 的增幅，这个是四年来最高纪录，但是仍然居高不下。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讲，油价是衡量通胀压力的关键的指标。由23个石油输出国组成的 OPEC 加最近宣布减产，这个可能导致汽油价格在近几个月的回落之后再次上升。为了控制通胀，联储局大大提高了利率，令到不少信用卡的持有者和潜在的买屋者是压力倍增。加州洛杉矶的一名警员莫特说，老实说，经济令他感到害怕，退休计划受到了重创，什么的成本都上升，这个正是改变他们休闲的方式。莫特说他都不是怎样去旅行了， 佢亦都冇做一啲佢好鍾意嘅业余嘅活动，呢个对佢嘅个人生活系造成影响。好似布洛克咁样嘅专家相信经济会对11月嘅选举造成主要影响。佢解释话，总统所在嘅党派几乎总系喺中期选举当中失去席位，总统嘅支持率同埋经济状况就会决定佢哋失去几多席位。今年他认为经济会比平常的影响更大，因为目前大家普遍是担忧经济问题。十月发布的一项新的克洛普民意调查显示，51%的受访美国人表示他们在经济方面更加信任共和党人，而41%的人是表示信任民主党人。这是30多年来克洛普民意调查当中出现的最大差距。这次选举的结果亦都会决定拜登总统是否能够在剩余的2年任期内实施他的议程当中的主要内容。只要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当中任何一院，都会使到最广泛两党性的措施之外的其他任何的措施是寸步难行。对于好像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律师艾里斯这样倾向于共和党的选民来讲，为拜登总统的议程设阻是一件好事。他说经济在他的联邦层面最关键的考虑因素，这亦都包括能源政策。拜登的政策是非常之差，油价上升就是他议程的直接后果。出于经济原因，他们将会看到一场共和党占主导地位的选举。虽然经济形势可能不利于民主党，但很多选民关心的问题不仅仅是限于他们的财务的状况。布洛克说，这届选举有一些特别之处，全国各地保守州的共和党人正在通过堕胎方面的法案，他们比选民想要的是更为严苛。他说，在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标志性的确认全国范围内堕胎权的罗素韦德案的裁决之后，虽然很多保守派选民很高兴看到限制堕胎的法律在几个州是得以实施，但很多温和派甚至保守派选民对州法律将堕胎定为犯罪感到不安。民主党人希望美国堕胎法律的修改引发的强烈情绪能够促使很多倾向民主党的选民是前去投票，并且抵消外界普遍认为的共和党在经济问题上的优势。新奥尔良无党派选民哈曼说，他的投票通常是基于社会议题，他是单身的，没有仔女，也都没有多少债务，所以虽然经济不景气，但他的重点是影响他和他人自由的议题。纽约皇后区的公立学校教师本身通常投票给民主党，他对此表示同意。虽然汽油和食品价格对他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他在投票的时候仍然优先考虑其他问题。他说，作为一名教师和姨妈，他们的权利正在遭受的一切令他震惊，当然包括妇女的权利，比如堕胎权。但是仲有佛罗里达州的老师不能够与提出同性恋问题的学生交谈，亦都不能够谈论他们可怕的枪支法怎样导致学校的不安全感，亦都不能够谈论总体的教育政策。当他思考为了下一代是投票的时候，这些才是重要的议题。没人知道经济和社会议题这两个相反的趋势会怎样影响选举，但是一些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民主党在选举日的表现或者不会好像6月最高法院堕胎权裁决之前一些分析人士所假设的那么差。比如民意调查公司 YouGov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9%的受访者说堕胎权是他们关注的首要议题，相比之下去年这个数字是4%，而这些受访者当中有75%的人准备投票支持民主党。布洛克说，这个会不会改变这场选举呢？或者不会，但这个或者能够让民主党人在众议院的席位差距不是那么多，甚至为他们在参议院是赢得一个席位，所以或者这个会证明是一个不错的策略。但他又补充说，经济仍然是主要的，11月份会有更多的经济数据出炉，谁知道这个是会怎样改变状况呢？从现在到选举日之间还有很多事情可能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恩斯的报道。
在结束了的中共二十大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不单止获得到第三个任期，而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被他的亲信所把持住，将统一台湾当作自己政治遗产的习近平，在权力不会遭遇任何制衡的情况之下，是不是会攻打台湾，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二十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将会反对和压制台独等内容写入党章，同时 習近平仲話俾中共黨員聽，祖國完全統一一定要實現，亦都一定能夠實現。另外，最新一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當中，在解放軍東部戰區歷練多年的台海幫得到異常的晉升，這些更加是加劇了外界的擔憂。他們認為這樣顯示了習近平在台灣問題上已經有了緊迫感，要對台灣動手。在美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10月17日表示，中國當局正在大大加快實施吞併台灣的計劃。10月19日，美國海軍作戰部部長吉爾代亦都警告說，中國可能在2024年之前就會武力犯台。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研究員大衛薩克斯10月26日在該智庫舉行的對二十大進行解讀的視像會議上說，從長遠來看，二十大的涉台內容是一種不祥之兆，因為這樣表明了習近平決心在他的任期之內在這個問題上取得某種形式的進展。不過他說，習近平和中共應該未有制定時間表和平統一或者是統一台灣。薩克斯目前在台灣訪問緊，他說他和台灣朋友交談，大家擔心的是兩岸關係現在只存在習近平的一念之間。第一個擔心就是習近平權力集中，增加了誤判甚至可能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政治局常委基本上並沒有任何的制衡，因此兩岸關係真的要取決於一個人的突發奇想。我們不知道他的想法，但如果他決定對台灣採取行動並大幅升級與台灣的衝突，基本上沒有人會阻止到他，或者是告訴他，或許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重新去考慮。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院主任曾瑞新在接受英國衛報採訪時說，中共二十大的人事安排增加了中共在台灣問題上使用武力的風險。他說，在先前的領導層當中已經沒有多少個人願意提出反對意見了，現在在黨內包括軍中用親信和效忠自己的人替代以前的非效忠力量，習近平是在這裡確保沒有人可以提出反對意見。他還說，一個人作出壞的判斷發動戰爭的風險要大過一班人這樣做。10月23日中共公布的最新一屆中央軍事委員會名單更加是加劇了外界在這個問題上的擔憂。根據新的名單，習近平繼續擔任軍委會主席，副主席是張又俠和何衛東，委員包括李尚福、劉振立、苗華和張聲敏。其中在解放軍東部戰區歷練多年的何衛東和苗華的提升特別令人關注引人注目，何衛東和苗華兩個人都被視為台海幫。65歲的陸軍上將何衛東曾經擔任負責對台作戰的東部戰區司令員，具有台灣事務的經驗。一些傳媒報道說，他亦都是8月中國對台大規模實彈軍演的主要規劃者。在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10月25日亦都舉辦了一場有關二十大的研討會。該中心中國力量項目主任林陽認為，不能夠將何衛東被提拔視為中國將會對台灣動武的跡象。他說，何衛東得到晉升可能不單止是因為他有東部戰區的經歷，而是因為他和習近平關係密切。你看看他和他的任期，特別是在東部戰區的任期，很難說他不是因為與習近平的關係密切而被提拔。考慮到習近平曾經在東部戰區工作超過22年，建立信任和建立忠誠度需要時間的，如果習近平試圖在軍隊中提升自己的人，我們就應該會看到更多有東部戰區經歷的人。何衛東和苗華都是來自解放軍福建31集團軍，而當年福建軍區政委正是習近平。 呢位曾經在五角大樓領導台灣事務部擔任過領導職位的專家說，他未有看到有任何時間線上的重大變化，亦都不覺得新的中央軍委的組成就意味著中國準備對台灣使用武力。中國戰略集團首席執行官、前中央情報局中國政治分析師張克斯10月27日在亞洲協會的一場相關研討會上說，張又俠和何衛東進入政治局的確預示著中國在加強備戰，但是並不代表中國馬上就會對台灣採取行動。張克斯認為，台灣應該是習近平最不感到緊迫的地方，他覺得習近平關於台灣的講話更加似是在向美國傳遞一個訊息。他說，你如果看看他的涉台講話，他的確第一次提到中國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但是如果你往下讀，很清楚他的軍力威脅的目標是外部美國勢力和台獨勢力，所以他向美國傳遞的訊息基本上就是，如果你停止在台灣問題上的鬧劇，給予台灣施壓，或者是一步步背棄一個中國的承諾，我沒有興趣去侵犯台灣。對外關係委員會薩克斯亦都認為，台海邦的晉升並不意味著台灣戰時委員會的建立，但是他認為何衛東和台海邦的存在至少代表著解放軍圍繞台灣的軍事行動和其他灰色行動會增加，但這個表明圍繞台灣的軍事活動將會增加的，對台灣的灰色地帶壓力和其他形式的脅迫亦都會增加，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的底線看法就是，我不認為這樣表明了台灣有新的緊迫感，即習近平認為必須在未來一兩年內完成的事，或者附有明確的時間表，但我確實認為我們現在有某種新常態和兩岸的進展關係會繼續保持相當高的水平。自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8月初訪問台灣之後，台灣海峽的中線已經被抹去。薩克斯說，北京已經讓軍事活動離台灣更加常態化，未來我們將會在多個領域看到台灣面臨的更大壓力。不過可以這樣說，我不認為習近平真的會鬆開腳剎制。台灣外長吳超士10月26日表示，中共二十大之後，北京當局對台灣的安全威脅與外交打壓恐怕將只會增加，不會減少，而台灣僅剩下的邦交國亦都可能成為北京挖角的對象。習近平在二十大工作報告中強調要加速建設中國軍隊的能力，在講到與台灣的統一問題時，他說國家統一必須實現，而且一定可以實現，而在2019年他只是說統一問題不能夠一代一代地拖延，外界認為這樣顯示習近平在統一問題上已經有了緊迫感。國際戰略與研究中心內的林陽認為，習近平報告中的緊迫感應該是針對解放軍整體作戰能力的提升，而並非針對台灣。他說解放軍2027年目標，他並不是專門針對台灣，而是關於這個到現代化的基本水平，這個可能與台灣有關，但亦都可能與中國面臨的其他突發事件有關，眾人邊界、東中國海或者南中國海。我認為我們不必將習近平敦促解放軍取得更多進展視為中國將會在台灣問題上行動得更加快，一個可能更加安全的解釋就是，習近平希望解放軍做好準備，為他日後需要使用武力做好準備，但這個並不意味著習近平已經設定了時間表，並希望現在就對台灣採取行動。美國研究機構海軍分析中心中國和印太安全事務部主任馮德威亦都認為，習近平敦促軍隊提高迅速戰鬥力並非僅僅為了台灣。他說習近平自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以來，就一直在發展軍隊實力為他戰略目標服務。習近平報告中的2027、2035和2049等時間點為提升解放軍的能力設定，而不是為突發事件設定的。從中國領導人的角度來看，中國周邊環境複雜，真的不太清楚哪一天哪裡會出現問題，需要動用武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解放軍需要隨時做好準備。
從他的角度來看，真是存在問題。台灣有問題嗎？事情未有朝著他們想要的方向發展。你有世界上最強大、最有戰鬥力的軍隊、美軍那麼逼近，你有好像日本這樣的國家，他們開始很嚴肅、認真地提升他們的國防戰力。你有美、英、澳三邊安全協議，你有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所以我現在是站在他們的軍事規劃者的角度來講的。你環顧四周，對了，你還有印度問題。另外，雖然他們講得不多，他們和越南也都打過一場仗，當然他們也都有北方有問題，在北韓問題總是在那裡。如果你是一名軍事規劃者，你所在的社區並不美好。他說這種緊迫感早就存在，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十九屆五中全會都有體現，現在只是再次強調。2021年3月份，原美國海軍印太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戴維森在美國參議院作證時說，中國計劃在未來六年具備侵台的能力。從那時之後，在台灣問題上，戴維森窗口就一直被引用和討論。另有一些人認為未來五年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問題，因為在這個時間內中國的力量會達到峰值，在這個之後中國因為國內的一些問題會走向衰落，因此未來五年將是中國認為解決台灣問題最佳的窗口期，因此中國有一種緊迫感，必須盡快採取行動。斯坦福大學弗里曼史波格利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梅惠林10月26日在美國對外關係協會舉行的另外一場研討會上說，他不認為中國的力量很快達到峰值，他認為習近平可以將台灣問題擱置15年。亦都有人提到中國的力量會達到峰值的問題，我們來看看軍事，這個是最底線。從軍事方面去看，如果中國經濟在未來幾年完全停滯不前，這個是不是太過可能的。在全球化的環境中，他們的經濟停滯不前，美國經濟卻不受影響。雖然這個很奇怪，假設他們的經濟停滯不前，他們都會有更多的資源。未來25年他們的經濟將要比過去25年更強，在軍事上資源比美國少得多。20年前他們的國防預算低過我們在武器上的花費，但是他們還是建立了一支軍隊，在亞洲的某些突發事件中可以挑戰美國。另外，從他們的公開講話中，我亦未有看到任何跡象表明他們認為自己的崛起已經結束。我不認為他們現在必須去打台灣，否則就永遠沒有機會。他認為美國應該做的是少講多做，而不是現在的多講少做。他認為美國應該經濟和軍事行動提升威脅力。中國經濟的確面臨很大的壓力，嚴厲的清零政策對私營企業的打壓已經導致經濟滑波，企業大批倒閉，失業率飆升。有人認為習近平可能為了轉移民眾對國內問題的注意力而發動一場戰爭。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中國及台灣事務前顧問麥艾文在同一個研討會上說，他不擔心這個問題，因為習近平周圍都是自己人，他的地位不會受到挑戰。他擔心的是中國面臨壓力時在很多問題上出現過度擴張的反應。我擔心的是當中國感到自己面臨著各種國內經濟、政治、社會挑戰時，他們對他人的外部行動變得過度敏感。不是說局勢因為這些不重要的事情而改變，而是在某種意義上由於國內的挑戰不安全感增加，這樣導致了中國人的過度擴張和過度反應。他認為2020年中國在南中國海有爭議海域與馬來西亞的對峙以及中印邊境衝突，都是中國新冠疫情高度不安從而導致了過度擴張的做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共產黨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束，通過這次大會，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突破了中共一系列不成文的慣例，全面掌控了中共最高權力。同時，西方的中國問題觀察家和專家都反思10年前嚴重誤判習近平的問題，推特中文用户亦都在反思这个问题的。
并发表了他们的不同意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报道。
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专家所谓的十年前严重误判习近平的问题，主要是指当时他们认为中国在经过30多年的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之后，迫切需要进行政治改革。而进行政治改革就需要首先清除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其中包括宣扬政治高于一切、中共和他的领袖权力高于一切、甚至高于中国人的生命安危、高于中国人赖以为生的经济发展。当时很多观察家和专家认为2012年11月接掌中共中央总书记职位，从而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的习近平，应该是率领中国国人肃清毛泽东的遗毒，领导中国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一个的改革者，因为他本人深受毛泽东统治之害，他的正规教育在小学阶段之后就停止。他的父亲习仲勋就被毛泽东以莫名其妙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罪名打入黑牢，长期监禁，包括单独监禁，差点死在牢中。习仲勋在毛泽东死后复出，反复表示中共必须接受毛泽东打压不同意见、独断专行的教训。但是随着习近平上台掌权，通过所谓的反腐败等方式集中权力，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而且习近平本人亦都毫不隐晦地宣示他要使中国返回毛泽东时代，返回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掌控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时代。为此，习近平再次公开地大张旗鼓地祭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口号，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全党全国都要服从党的领导，接受他习近平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不容置疑的权威。观察人士指出，与此同时，习近平坚持他的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之为缺乏科学依据的疫情清零政策，导致中国经济损失惨重，破产企业不计其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陷入赤字。在习近平通过中共二十大打破一系列中共内部不成文的规则，其中包括最高层的权力平衡、资历次序、年龄考虑，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学者在反思他们十年前为什么会误判习近平，而推特上的中文用户对这种反思颇有意见和见解。有网民说，很多人误判了，谁误判呢？哪有很多人呢？其实就是一个相同的传言，这个传言并不是将真实的情况是话给老外知道，而利用这些所谓的学者教授来到谋取组织的影响力，误判就在这里，老外应该为自己做些自己的研究，事情就会看到变化。另外有网民说，西方不单止是对习近平误判，而是对中共和整个中国的误判，换汤不换药，中国跳不出一个王朝推翻替代另外一个王朝的历史，边个掌权都一样，至少下50至100年都是这样。另外有网民说，大部分的国外的专家是雾里看花、隔靴搔痒，大部分国内的民众是懵懂无知、不明就里，看得懂他的人是不多，而看得懂的人就是不讲说话。另外有推文说，的确十年前对习近平抱过幻想，因为看到他和家人在文革当中受过冲击，他父亲支持改革开放，和大多数人一样希望习近平能够将改革开放更上一层楼，结果他是一个卧薪尝胆、心理变态的人，可能和他在文革时期被欺负有关。另外有推文说，习近平是一个弄权的高手，而且善于隐忍，意志坚定，心狠手辣，他具备了一切登上皇位的条件，唯独缺了现代文明理念。一位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账号下留言的中文用户贴出《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一张照片，是该报的专栏撰稿人纪思道2013年1月6号，亦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没多久发自北京的一篇专栏的文章，标题是习近平是改革派。这个专栏文章的第一段写话，关于中国，他有如下的预测，新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会重启经济改革，而且很可能在政治上进行一定的松绑，在他任期之内，毛泽东的遗体将被运出天安门广场，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将获得释放。后来纪思道再发表文章，明确承认自己在判断习近平的问题上是错了，而且是大错。但直到今日，中国国内外还有人认为或者希望在习近平掌握了绝对权力，清除了有可能阻止他行使绝对权力的人之后，他可能实行是大家意想不到的政治改革，在中国推行政治开放和民主。 但是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网页上留言的中文用户当中，似乎没有人抱有这样的希望。大部分留言者都对掌控了绝对权力的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前途是不看好。有网民说他全家人移民始于中共十八大胜利召开，他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当年的那批的红卫兵老了，都是自上而下进入了领导班子，他们所有的学识价值观都建立在那个错乱的时代，以此堆积起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所谓的理想被权力催化成为了从语言到行为的文革的模式，初心难忘。有网民说这次二十大习近平大权独揽已经很明显表示习近平是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者。在中文推特用户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账号下评论西方国家观察家学者十年前误判习近平之际，德国总理肖尔茨正是准备访问北京，会晤刚刚获取绝对权力的习近平。有用户哀叹西方人对中国的判断被利益或者自私自利所左右。有网民说西方对习近平对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何止误判十年，看看德国。另外一个网民就指出，从德国总理肖尔茨的表现来看，西方还有很多人为了一点点的私利而助纣为虐。在众多的推特的用户发表对习近平和他治下的中国的批评性意见的时候，亦都有用户提出表示赞扬性的意见，还有用户提出显然是带有幻想的赞扬，以及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批评。有网民说，专家从来都是闭门造车，根据他阅人无数的经验，十年后习近平是已经是成功将中国带领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共产党在2023年1月被习近平同志故意整垮，中国资产阶级掌控政权，国名中国民主共和国。另外有网民说，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不断地背弃职业操守，罔顾基本事实，肆意抹黑和妖魔化中国，一直在全球范围里面传播中国威胁论，导致国际上误读、误解和误判中国的声音层出不穷。另外有网民说，十年前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我们都误判了，没想到这十年习近平竟然能够完成这么多实质利民的政策，精准扶贫、减税、医疗和教育改革，工商流程简化，提倡中华传统文化，要推行这些利民政策，没有强大的魄力、执行和管理的能力，不得罪人怎样能够可能做到呢？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金哲是报道中文推特用户讨论怎样判断彻底掌控大权的习近平。
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几经反复，终于接手了国际知名的社交媒体推特。在推特新时代开始之际，马斯克就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讯息，就推特未来的方向提出各种要求和建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几经反复，终于接手了国际知名的社媒体推特。在推特新时代开始之际，马斯克就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讯息，就推特未来的方向提出各种要求和建议。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发信给马斯克，说他非常高兴推特现在落入了理智者的手中，不再被那些真正憎恨我们国家的极左派的疯狂的人和狂人左右。不过特朗普在信中没有提到他在2021年1月6日发生的国会山骚乱事件发生之后，因为法推质疑选举合法性而遭到推特永久封禁的处罚，亦都没有说他是否有意重新在推特设立账户的事情。俄罗斯前总统、现任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亦都是向马斯克发推表示祝贺，说祝他在消除推特上的政治偏见和意识形态专政方面能够走好运。他还呼吁马斯克放弃星链在乌克兰的生意。还有不少人要求马斯克取消推特过去对很多用户作出的处罚的决定。一个拥有 85.2 万粉丝的匿名的用户曾经因为支持特朗普对选举舞弊所提出的指控而受到处罚。他埋怨说，推特平台喜欢自由派声音，而对保守派的声音屡屡进行隐蔽式的压制，亦就是在不宣布的情况下对用户实施是使用的限制。马斯克星期五回复了这名政治保守派人士的诉求，他说他今天还要找出更多的不合理的处罚的案例。俄罗斯国有媒体俄新社总编辑西蒙尼扬发推，要求马斯克取消推特对俄新社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账户的封禁，还试探地问马斯克可不可以亦将推特对他的账号的隐性的封禁取消。 曾经因为多次发布有关新冠疫情错误消息而被推特永久封禁的美国共和党人士马乔里·泰勒格林27号发文为他的推特账号得以恢复而欢呼言论自由。有消息说马斯克上任之后已经是恢复了不少受到封禁的账户，但是已经得到了恢复的账号是究竟有多少现在还未清楚。马斯克和推特董事会在4月25号敲定440亿美元的收购协议，但随后马斯克不断指责推特提供准确的假账户的数据，并且7月宣布终止并购的交易，推特立即将马斯克推向法庭。10月6号法庭要求马斯克必须完成并购的交易。10月27号马斯克完成交易成为推特的老板之后，立即开始大刀阔斧的整顿，是解除了推特首席执行官帕拉格亚格拉瓦尔、首席财务官莱德西格尔和法律政策主管维贾亚加德等高管的职务。有知情人士说马斯克在收购交易中对投资者说他计划裁减推特 75% 的员工。马斯克不单止是世界知名的企业家和世界财富最多的亿万富翁，亦都是舆论场上的意见领袖和超级推特用户，他拥有1亿多名的粉丝，发布的推文近2万条。针对推特的内容管理问题，马斯克说自己是言论自由的绝对主义者，他星期五发推话要组建一个包括广泛不同观点的内容管理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开会之前，推特平台将会各自关于内容和账户恢复的重要决定。
美国商务部上个月初公布针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最新出口管制措施，被认为将会对中国芯片业造成釜底抽薪式的打击。不过已经有多间来自美国和亚洲的半导体科技公司取得到管制豁免，可以继续向位于中国的芯片生产基地提供美国技术和产品。批评者敦促拜登政府严格执行出口限制令，避免给予中国芯片公司有喘息的机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就在10月7号美国突然出台针对中国芯片产业的升级版出口管制之后，中国存储芯片生产大厂长江存储成为制裁当中的焦点。金融时报在23号报道说，这家受中国政府集成电脑基金支持的企业已经要求他负责关键技术的职位的美国雇员离职。美国商务部出台的管制规定禁止美国公民、绿卡持有人或者是实体支持中国先进芯片的发展。美国、欧洲以及亚洲的半导体技术企业以及是包括长江存储在内的中国公司仍然在疲于应对如何避免触犯美国对中国芯片业的最新锁喉措施。长江存储和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的合作关系亦都在美国新制裁措施公布之后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日本媒体在10月17号报道说，苹果公司决定冻结长江存储的芯片合作计划。之前苹果公司将长江存储纳入了生产包括 iPhone 手机在内的移动设备的闪存供应商名单，引发美国政界以及批评人士的强烈不满。除了在获取美国人才方面受限之外，长江存储成为了国际芯片技术合作当中烫手山芋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将它纳入了出口管制的未经核实名单。金道律师事务所的一篇分析说，这个意味着美国政府无法核实物项的最终用户以及最终用途的合法性以及可靠性的时候，无法确认该实体是否是具有善意。更加严重的就是美国政府不单只是对 UVL 名单上面的企业在获取美国产品的便利方面增加了很多的限制，还是要求这些企业必须在60日之内证明产品的最终用途。这个意味着如果长江存储不能够在60日内通过美国商务部的用途核查，将会被列入为是实体清单，面临着更加严厉的管制。同样被列入名单的还有半导体设备生产商北方华创。据南华早报在10月25号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讲话，北方华创上个星期同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贸易事务官员 在北京进行了会议。报道表示，这个可能显示了中国芯片业者为了避免严格的贸易限制，从而遵守美国出口管制措施的意愿。业界人士估计，围绕着半导体产业链的格局重整才是刚刚开始，中国芯片技术企业未来是要在美国出口管制的夹缝当中苟延残喘，还是继续目前收后甚低的借力更生之路，还是有待观察。在压制中国半导体业发展的同时，美国政府今年通过芯片与科学法，计划投资530亿美元带动半导体公司回流美国设厂，同时将一部分的资金用于芯片技术的研发投入。参与游说通过该法的美国科技企业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基尔辛格10月24号表示，美国最近对半导体行业对华出口的限制是不可避免，因为美国希望在与中国的竞争当中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他在《华尔街日报》举办的一场科技年会上面表示，从地缘政治上面来看，我们是将它看成为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就是为什么重新平衡供应链如此关键。国际数据公司负责半导体研究事务的副总裁莫拉莱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芯片出口管制目前给予行业带来最大的影响是，国际业者都在试图重新评估，并且尽可能降低同中国接触给予收入带来的风险。
It's been with a sense of panic, right? I think everyone was expecting that the U.S. would increase its restrictions towards China.
莫拉莱斯表示，目前半导体产业当中有一种嘅恐慌感，佢相信大家都预计到美国会增加对中国嘅限制，但系现时大家睇到嘅好多公司仍然喺度好艰难咁应对。因为他们正在试图搞清楚长期的收入风险。美国这一轮的新的制裁强调了是对中国实体获取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领域以及是高阶芯片的限制，同时限制芯片制造设备的对华出口。但是分析认为，制裁范围不单止是限于高精尖的科技领域，美国拥有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甚至是整个科技行业的杀手锏，关键在于美国的政府是否是愿意将制裁力度执行到最高的水平。美国华尔街日报最近整理出的产业数据显示，美国企业在半导体产业的上游，也就是芯片设计特以及是中游晶圆设备的制造，占据了是碾压式的支配地位。全球高达 74% 的芯片设计软件业者是来自美国，逻辑芯片设计商当中 67% 是美国公司，中国企业在这两方面分别占比是只有 3% 也是 5%。 不过美国商务部在制出新一波出口管制措施之后没多久，正在为美国亚洲企业发放越来越多的豁免许可，允许是他们继续为中国厂商供货。批评人士说，这个是破坏了制裁的执行力度。韩国的英文报纸《韩国时报》在10月12号报道说，三星电子以及是 SK 海力士在中国的芯片制造厂是获得到美国政府为期一年的豁免，可以在未有申请美国政府特别许可的情况之下进口相关半导体设备。三星以及是SK 海力士分别在西安以及无锡设厂。 SK 海力士是第一家公司是公开宣布获得美国政府豁免的半导体企业。他们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工业以及安全局向 SK 海力士保证，公司以及他们现有的供应商以及业务伙伴仍然是有权从事必要的活动，以维持目前在中国的集成电路的生产一年，无需进一步的许可证的要求。该公司说，他们是与商务部的讨论促使到批准在中国工厂提供开发以及生产半导体所需要的设备以及物件，无需额外的许可要求。美国公司英特尔亦都在10月12号表示，获得到一年的豁免权，可以继续他们大连工厂的闪存芯片生产的业务。而随后台积电亦都在10月13号宣布，位于南京的16以及28纳米的半导体工厂 获得到美国政府一年的豁免许可，能够持续购买所需要的设备。据彭博社在21号的报道，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碧印科技最近亦都表示，声称可以继续从台积电系获取芯片。美国国会参议员鲁比奥批评话，美国政府发布的一系列豁免和促使关键芯片以及半导体制造设备远离中共的目标是背道而驰。他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拜登政府的新的出口限制在纸面上是可能是看上来是不错，但是只有在这些有规定得到执行的情况之下，这些规定才是值得。现时几日之后，白宫已经向很多的国际芯片制造商巨头发放了豁免，这个一名单是越来越长，这个将会允许中国共产党以美国利益为代价继续生产芯片。咨询公司的主席美国律师查尔斯·弗林特是批评说，过多的发放豁免给予了中国芯片企业一条的生命，同时在美国公司之间制造了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Every new waiver that is issued, it just becomes more about window dressing than about substance. You have to enforce these things if you're going to say that you will do it. They've put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but I don't
know what they're doing. It's just like the back in the eyes of the country. If you say you have to do this, you have to do it. 他还表示，豁免的另外一个不公平的部分是在于他促使到国内的反竞争，因为这个给予了一些人一啲个公司嘅豁免，而不给予其他嘅人，呢、这个就系点解出口管制嘅可执行性必须要以一贯嘅方式嚟实现。佢仲补充话，呢个就系有啲似由政府嚟决定赢家亦系输家，仲帮助咗喺呢一处拥有制造设施嘅外国公司。不过，好多嘅贸易法律界专业人士都指出，美国政府目前给予美国以及外国芯片技术公司继续同中国境内实体做生意的豁免，意在是维持供应链的暂时稳定，但是这个的窗口期不会太长。美国摩根路易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国际贸易与国家安全法律事务专家卢内坎普表示，美国商业部对相关出口限令的豁免是为了让美国以及相关的盟国有足够的时间适应新的规则。他是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集成电脑供应链过于复杂，无法在没有通知以及时间适应新环境的情况之下实施这些的类型的变化。监管机构很可能已经是对允许这些的活动继续进行决定进行的慎重考虑，并且已经确定这些活动不会损害规定的长期有效性。卢内坎普表示，宽限期一个，外国企业只有两个的选择，一是就需要停止相关的出口，一是就要向 BIS 证明他们为什么应该要获得是豁免业期。他说，许可将会在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情况之下被授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